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吾为一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吾为一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世上无真相。那我们今天在报正不切这个生平事迹和教研这个部分的继续，所以请念诵一下报正不切的祈祷文：为及佛子及听论事者，为及大乘作者小二人，为行圣者观世音菩萨，祈祷敬畏究竟王不尊。然后之前我们大概就讲到华智仁波切的就是生平当中不同的这个就是口传的历史这个部分，今天这个部分的继续。所以我们提到其中一个就是华智仁波切的康可以给大家看。以前也好像也就是我们有那个华智仁波切石经墙，那个玛尼石经的那个墙啊，那边的一些就是说很长的那种的做那个金墙嘛，所以这方面的，所以这个做石经墙的时候开始华智仁波切这样说，就是说他不太接受供养，就是可能是很饥渴的一些饮食呀之类的需要以外，就是不会做不会接受太多的供养。以前就是之前的一些故事里面也讲到，华智仁波切曾经留下就是把那些一些供养放到原地就离开的那种故事。后来呢，就因为修这个玛尼石金墙，就是说或者是咒语和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经吧，不光是六字大明咒，但是大多数应该是六字大明咒，也有一些石刻的这个不尊的一些像啊这类，当时最早期的有没有这些像不知道，但是后来的里面都有这些。但是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有工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去做事的时候，那华智仁波切把就是给他的一些供养的转为就是用来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或者是就是说给乞丐不仅是乞丐，还有就刻字的一些工匠有分配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部分上一次已经有讲到，但是我看给大家，就每次华智仁波切见到乞丐化缘的时候都很开心，仿佛好像遇到了美好的一件事情。他喜欢这种就是一个布施的对境嘛，胜过就是跟一些普通人的一些谈话呀这些，然后他可以满足其他人的一些需求，这方面他因为有布施的那种的安乐。所以说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有石匠啊，他们也会过来就是分一些这些仪式。 所以说他经常就是不是立即不是出去这样子。我看到一些就是众生受苦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种种悲伤的一些显现之类。所以说这有一次呢，有个名字叫扑家的这个贫穷的石匠前来华智仁波切这边呢乞讨一些金钱。华智仁波切感到这个石匠有点就是贪心了，对他说，我只要你复述，我不需要这些钱，然后我会把这些钱给你。刚开始那个人就感到迷茫，是吧？不敢跟着就是说，然后智仁波切重申三次要求以后呢，就是这个石匠呢就说出了这种说我不需要这些。然后智仁波切给这个石匠一些钱了。后来有人就问华智仁波切说，解释这个做法的原因呢，就是以前这个跟经里面有这样的故事嘛，所以华智仁波切用这个来做回答说，有一次就是在家的居士给孤独长者为释迦牟尼佛献上了一种名为这个食物，就是拉肚的一个可口的甜食。当时一名贪心的这个婆罗门在一旁看着，然后向佛祈求这个甜点，然后佛就回答说，只要你说乔达摩，我不需要这些这个毒辣拉肚这个食物，然后那我就把这个给你。然后婆罗门照做也重复了以后呢，就是佛陀说的话，然后佛陀把这个甜点呢就给了他。之后和佛陀的近边就是身边的这个近士啊，就是阿难请问佛说这个做的这样做的含义。之后佛陀就说，这位就是需求这个分享食物的这个人呢，五百世当中呢没有说过我不需要这样的话，所以正因为他从未说过，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过这些话，所以这个在我们人世间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教师本身啊，因为人的那种的怎么讲呢，贪心没有止境，所以说有一些时候就是说自己能够有反省，说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就像思维无常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他就觉得老是比更多的人比较，但是如果跟缺少的人比较的话呢，就觉得已经有太多了。以前有一些时候人不需要的一些是一种就是虚荣心而带来的一些东西，有些是，所以有一些时候可能每个人的需要的也不一样。就是特定的一些时候、时代、年纪、岁数，其他的一些比较，那这个社会当中可能比较什么就，那就是哪一个方面的比较多、比较突出的话，可能就这方面的需要很多。曾经在一些地方，僧人啊这些，或者是就在家人也好，这些上面有一度流行这个戴手表嘛。就说哎呀，很在乎别人戴的是什么手表，有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比这个戒指啊，谁戴的戒指怎么怎么样，那有些人可能在西藏的话戴珊瑚，在其他地方你戴多少珊瑚没有人太在乎，但是在藏地就珊瑚好像就很重要，所以很多人花很多大代价去购买珊瑚。然后在一些地方黄金又就是印度啊、尼泊尔或者是那个孟加拉，或者是这些传统的一些社会，尤其就储存各种黄金。那现在在当地又有些流行，就是回来就带很多黄金的那个做法，一阵子一阵子。有一阵子藏地还流行过穿那个狐啊、豹啊那些皮嘛，狐少，但是豹子、猎豹。猎豹的皮作为一种装饰，所以那个在外面的人看来就是很傻，就很奇怪那种的做法。你带那种珍贵的野生动物的皮在自己身上，你又不是野生动物，你这样做的很奇怪嘛。所以，但是这个有一种传统，说过去，就是应该是流行在七八世纪左右的时候，说曾经流行过这么一段，就是有一些人那时候很多打仗。打仗的时候勇敢的人呢就被 发现其中一个就是装饰，就是说你像那个老虎狮子一样就很勇敢嘛。那现在很多时候说某人很勇敢的时候，也会用这种就是无畏狮子，佛法里面也用狮子来代表这种大无畏这种兽王，类似的。就是豹子这些也算是那种的，勇敢者的象征一样，就是，但是那一种的只是就是很小的一片，就放在某一个，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戴那个勋章嘛，但那时候可能有早期有什么样的勋章不知道，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有这种的，就是猛兽的一些，是身上象征的一些东西，有些地方有虎牙呀，是吧？在一些传统里面，就这些上面的一些比较就，没有任何意义。后来现在就不流行了，大概2000多少年了，零几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原来穿那个豹子皮的，甚至康区一些放那个虎皮啊，还有水獭的皮，那个就是各种，就是。狐狸皮这些上面现在就穿的人非常少了，就是一下子那个风尚变了嘛，那就是蛮好的，而且那个不是自古以来流行的一个款式，就一种做法。据说很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依据，但是就是真正流行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两代人之间过去的时候，所以尤其80、90年代就越来越流行，所以估计世界各地的那种。豹子皮啊，很多地方都往西藏，就是买卖，非常的厉害。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那种，就是墙上贴一下老虎皮或者是熊皮那种的习惯有，但是像在藏地那么众多的那些人，就很多穆斯林那种回族做那种生意比较厉害。那个不是怪这个做生意的人呢，就是消费者嘛，最终是。所以意思是说，就各个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需要。以前有一位法师，他就说，他小的时候，他看见其他的法师有人献了哈达，就献了好多哈达，在左左右右，他觉得，哎呀，这个太幸福了，我怎么没有人给我献这么多哈达？不然太开心了。后来就他变成很有这个学问、很有修行的人，就一想起来过去自己的一种心态，觉得很好笑。就是人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什么样的心态都有。所以就是很多需要也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有些人喜欢这些收藏，喜欢那些，就这一类。但事实上面呢，不需要那么多。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也要做减法嘛。一个方面是，就是我有时候也收到一些居士放在门口的一些东西啊，但是一个人。吃的非常有限，而且我大多数吃糌粑，就是这些藏地来的食物，所以其他的这样子要到时候分配给其他人，也是一件工作一样，要保持这个新鲜的时候要分给这个街上的人也好，或者怎么样送出去也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以后不需要送很多东西，食物这些就很容易，而且太多没地方放，然后就是另一方面讲，就是你买任何东西都有那种运输的那种过程嘛，储存的那些过程，所有的消费的那些上面来讲都会增加这种自然或者是这种负担，所以说购买力越强的时候，就是对这个环境带来的压力很大，包括污染也是一样的。以前有一些人就专门计算说。从澳洲或者是新西兰买矿泉水，在加州喝，很多人喜欢这些嘛，就各种品牌。但是如果你一瓶矿泉水的话，就是上面大概就是一个指节那么，可能比那个一个指节的半个吧，就那么一个油是中间每一瓶矿泉水平均可能消耗掉那么多的油啊，船上的运输的时候。所以这样讲的话，其实就是本地的水已经很干净了，你不需要喝那种遥远的地方弄来的水。所以，再一个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去浪费太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食物也好，衣物也好，很多穿的东西一年四季也就那么那几件，有一些你每一次买的时候买自己喜欢的，一些 然后换的时候正好，但是有些上以前我又认识一个人，他就说他差不多每半年全部就是所有的衣服都会换。有些人就是说什么一个月两个月可能不会重穿衣服啊，重新穿一个衣服，所以这样的话，那种的生活方式其实并没有带来高质量的那种，反而就是忙于就是勤于购买、勤于退换、勤于这做那些没太大的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大概意思说，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常常修知足的心，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钱财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话，常常自己觉得已经够了，就是自己生命够用的话，就是其他的吃喝的那些就真的是够了，所以以前有讲了，就是说生命的是作为基础的，那个延寿一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还蛮好的，那如果生命就那么短的话，那其他的一些东西再多也是。真正不是你的，也留不下来、带不走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这样。所以火智波切呢，在这里，我们的意思说，他常常做这些布施，然后也训练别人有这个知足的心呢。所以火智波切有说这个，有些时候他有些几天没有看到这个。乞丐啊，怎么样的话，他的弟子们也会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布施的对境，把他们带回来，然后把这一切这样子，有机会把他的一些东西，就是布施出去，这样的一个，然后，华智波切，我们之前讲的时候，一大部分的一些时间呢，它是一个游化成各个地方，怎么讲呢？当然。就是人都要吃一些东西，所以，但是他可能就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你是云游的话，并不会身上带很多东西，有时候带就是炊具嘛，碗呐、然后修行的一些就供念诵的一些或者是学习的一些法本，然后可能会带那种的拐杖啊，拐杖走路也很有用，然后有时候就是对付一些狗啊这样的也很有用。然后可能带一个很轻便的那种的，一个人背正好可以背得动的牦牛的帐篷那种的比较很重，其实就是布的帐篷的话就不会太重，所以还有一个什么皮托是吧？那个吹火的那个用具，就这些像以前那个尿了不是那个啊对，索加608他的一个寄送里面不是有写了，就前面有这个炊具。右边、左边这个有这个就是皮托嘛，那个吹风的那个东西，然后简要的一些忠告。除此之外，就背后是一个山洞，面朝就是广阔的那种的一些高地吧，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东西。这种，然后后期呢有这个受到劝呢，就说，江人亲子王波，江人亲子王波和智仁波齐他们是很要好的法友，他们是就是一个师父的这种弟子嘛，所以他说就给华智仁波齐写信，巴尔给是他的那种名字嘛，短那个称呼，或许你或许不收，在世者以王者的名义所献的供养。但请不要将他们丢弃，更不要任其荒地上腐烂。这些贡品很可能是施主以血汗和什么血汗与泪水赚取而得，不应该就此扔掉，最好用他们来做有意义的这种善德的事情。华智仁波切读到这一点，然后大神就说，看看。电工一顿，就是这个是那个，江龙清子王波的小名字吧，应该。电工这个，有些说这个是也有这个家族被称为这个电工的，但是好像原来是一个山谷，然后后来，就是这边因为慢慢时间长了，可能由地名变成一种的冠名的做法呀。所以一顿的话就是那种争议这种意思嘛，就是这个电工一顿就写给我的。 东西啊，有时候他会胡说八道，有时候他的话却很有道理。今天我认为他所说呢，就是十分正确。所以往后的四五年间呢，花之木介，接受了这些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贫富种种的这些供养的一些钱财珠宝或者是指的一些物品嘛，然后花之木介用这些贡品请这个石匠呢认证科玛尼石，这么一来呢，石金墙上不断增加新的石片被添置上去，石墙上的这个长度宽度都比花之仁波切前世这个花给三丹盆所他的这个所建造的这个石墙金墙呢大很多。因此正好印证了就是给花给转世也将会把那个石金墙拓宽的这个预言呢。花之仁波切亲自检查就每一块石头就刻好的石头啊严格监督成品。因此每块石头上面都刻有这个清晰美妙无可挑剔的这些文字。所以花之仁波切刻石金墙他说了几个理由。他说就是制作任何圣物都会就是有为这个为有情众生带来利益。那但是如果做这个泥塑的或者是说这种陶器的佛像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当然就很比较容易裂啊，因为气候啊时间长了容易脱落啊这种情况。用黄金造的佛像的话，那可能也要看管好，不然可能价值很高，所以有些人会就拿或者是偷这类的。这个这类的或者是说太就不修行反而执着这个就是本身的材质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以前那个龙树菩萨不是有讲吗，就是材质其实不重要，反正更重要的是就是它象征的意义。然后说唐卡的话壁画这些呢，壁画也是有些时候容易脱落之类的，但是当然画的好的那可能也维持数百年的这种也有，唐卡也是一样。现在可能就16世纪的或者是这些唐卡壁画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有。但是就意思说看那个颜料还有画工啊就制作的那个过程严谨的程度。那就修金堂这样的话也有很一些就看管嘛，然后看管的人护守这些修翻修不断的就是就是看护养护，很难找到这种做合适的工作这样的一些人。然后金书的话当然就是说容易有这个毁损呢，就放在不重要的一些地方这样的可能。如果说人找这个木刻的金板的话，那就是要很努力的去检查，不然容易发生错误上面刻的，因为是字是反刻的。但是在藏地那些做的还是相当严谨的，就是字刻错了就是他有专门的补的那种的方式，用给他打进去新的那个方块的木头，然后在上面重新刻的那种。就跟原来的就是没有差别一样的这些。但是这些很费功夫是所以这就是这些。但是他说那供这个石片上面刻嘛，你以后就垒成墙了，刻大藏经或者是怎么样这些的时候呢，但是不需要担心夏天漏雨啊，就冬天下雪啊，墙壁上面也不需要就是经常要就因为那个石头上面就自然的嘛石头。也不用担心鸽子呀老鼠啊这些去咬到那个就是纸啊木头的话容易破损嘛，氧化这些。那也不需要烦恼也有人要就是像看管金堂一样去守护啊看管的。所以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是就是84000法门的这种的根了。所以供养这个六字大明咒就相当于就是怎么讲呢，在创造这个佛法的就是说根本的这种的种子字，然后就是有一个保护树枝和树根的话，你相当于在保护树根这样讲。所以说如果是这个 土地被侵略的话，也不必担心这些被破损了，都因为可能没有太大的用途。嗯，有些也有破损的，这些有。所以说这个是片上面说，如果能就是一片的王尼石作为这个奠基就是念诵啊修上面去做这方面的供养，这样的话将来也会变成就是死后成为那往生善道不会下堕的这个因了。所以说这意思说你用纯金做这些不容易，但是事实上面比纯金还更珍贵的就是这个咒语本身，而且供的那个上面就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话不会太有这个变化，确实石头上刻的比较稳定，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在没有办法用这些纯金这些在做供养，这些有些人用纯金写的这个大藏经这些有了。但是用纯金上面刻字那些比较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可能黄金。我没有办法供养那么珍贵的贡品，但我可以就是藉由言语和心意观想整个世间呢，皆为这些玛尼石前石墙的这个基础转化而回向。如果有衡量这个福德的话，说就不是数目可以观。就是不是就是无量的这种的功德，或者不切这么样子。所以石金强呢，就是说，亲自为石金强呢，就是加持祈愿这些石金强呢，能够为后世无数代的人呢，作为见证文字和就是意念的这种对他们有意义，就是执念呢。对他们带来这种利乐。我这种某些经常说，凡是对此前强进行这个献供顶礼绕行这样子呢就就是哪怕是石金墙上面吹过的微风拂面的话也不会就是堕入就是不会再堕轮回这样讲。所以有些时候有讲到这个地方的某一种的功德见解脱或者是处解脱这些但是这个主要是说它加速了这种解脱的那个机会是这样理解，但并不能说那我就不用修行了，我去那边转一下就好了，就但是相对于漫长的轮回而言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很大的加持，如同就是不用再多轮回一样的就快速的离开这些又怎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在华智仁波切为第五世族亲仁波切都分区级多级，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康布仙巴，应该不是仙巴，仙巴是仙盘太乙多级的那个仙盘太乙加持仙盘太乙他的转世，当康布班马多级，还有康丘贡丘，我是应该是。我说我在还有大约1000名僧人的传授秘密藏序，这个主要是大瑜伽的一些法，大瑜伽是里面讲到就是18序这些里面的一些精要，序部的这些精要，然后里面也会有见地上面的，有关于修行上面的，然后果上面积道果。种种的方面，就是说马哈尤嘎的一诸部这个序部的典籍的这个总意一样，这个内容。所以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要求他们共同给这个石金强开光，整整2天做法会做开光。然后法会开始前呢，华智仁波切派了就派人呢，就一条长的哈达和一块银锭送到这个宗萨寺的江金子王波这边，请求他在就是新近扩建的这个玛尼石金墙上面开光仪式上面呢， 就请他这位和尚，假如金泽王勃后来就是终身闭关嘛，不去远的地方。假如金泽王勃同意，但是表示说自己在但必须在远处这个就是一起开光嘛，他就是已经承诺就是永久闭关，所以无法出远行。给他带了一封信，就是带回来一个红小包的藏红花，已经泡在藏红花里面的那种青稞谷物。青稞呢，就是染色了。然后说这个到时候6月10日的时候呢，抛洒在这个石敬瑭那边。然后时间来临，到了准备好开光仪式，香也点燃了。金泽王勃见，我看，会在同时间呢，就是一起就是祈福啊，在同样的一些日子，早上怎么样？然后华真不接说他本人不会到来，但是老亲子有时候会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所以大家会等着看嘛。开光仪式进行的时候呢，他们抛洒一些金泽仁波切的这个青稞，加持过的青稞以后，仪式结束的时候，一大片就是彩云出现在这个人的众人的头顶上面。突然间呢，说玛尼师金墙上面呢，就是降下了一大片的青稞雨，这些青稞雨就和先前金泽仁波切送过来的那个藏红花染色的仪器完全一样。华智仁波切看到此景以后呢，说那丁果家族的主顾就像是印度的大成就者一样。然后接着呢，就是一阵惊人的这个花雨啊，就洒落在这个华智仁波切建的这个玛尼石敬瑭，整整连续有3天，直到石敬瑭的最后，被花瓣覆盖，就这么样的一个传奇的一个事。但是空中降下一些甘露丸呢，或者空中降下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特定的一些花瓣呢，那一种的佛经里面经常出现嘛。但是确确实实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有一些特别殊胜，里面没有那种破戒的人，也很清净的那种的一些法会上面有特别的这个香味，或者是有很就是莫名的这种有很吉祥的一些现象出现的，确实有。网络上面的那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说就是保平气这个修行这个屏住呼吸气如中脉，能够在一次这个屏气间的诵持问出真实明经，一个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那完整的内容。所以这当然就是一个屏气之间谁能修问出，就是一般的人的话他是完全没希望。所以问出真实明经念一遍的话需要一点时间嘛，不是当然不是太长，但是一口气肯定是远远不行。所以这个特定的就是说论文吧简，就是那种我们平时修的那种的某一类的就是让自己心就是平静下来，然后心的这种的安乐升起来，这样的一些方式也有。另外一些就是跟那个气脉明点的当中的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细微的这个身的运作或者身心的运作的那些关系更加明显的那种的一些修法。所以当然这个一般的人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去就专门补修的话，这个需要花时间呢，就精力然后要做很细微的解释的话，这个是体验型的那种的修行，其实不适合就是做就很多的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学生呢，就是这个堪布根华尔。堪布根华尔是麦盘仁波切的弟子，也是华智仁波切的弟子。选堪布根华尔的弟子现在还活着的就是多智勤仁波切。 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说这个多活的这个，法呢，就是那个纳入六法的之一吧，就我们所说的，德母这一种的，还有一些中文里面说图母，丹田火那种升起来温度升高的那种方式，那个就是。就击倒过当中的这个记忆的这种的根本的这种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呢保持乐、明或者是无念的这种很明显的升起来的一种的方式。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说有那种幻身的一些修行啊，还有就是光明境，就是晚上就安住在这些特定的境界的这种的修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些是。就是基础，有些是道的核心，那另外就是专门修梦中印那个梦瑜伽的这些修行啊，包括破瓦法中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修法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说他的弟子这个就是曾经跟梵木更会，他是给梅婆仁波切有写他的传记，也写了华智波切的传记，所以说梵木更会。在旁边观察嘛，有时候华智仁波切就是持诵的过程当中会打瞌睡，就念诵文殊真实明经的时候，他有时候打鼾，这样醒过来以后，华智仁波切哦，我的修行中断了，我好像分别了，心分心了，然后他会从刚刚就是断掉的地方没有错误的接下去，所以这个很多修行人是这样子，包括定国清的仁波切，然后其他的一些老法师就。他中途好像就有点睡着了一样，但是等一下醒过来以后，他那个就是接下来念诵的地方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有时候就是当堪布根怀在旁边做这个修持的时候呢，华智仁波切正好在附近打几盹儿，然后如果是这个堪布中间犯了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错误，像是跳过一个。就是寄送啊这类的，背少背了一个字，华智仁波切突然醒过来纠正他，所以看似睡着了，但事实上面他并没有睡着，他在明觉当中的这个休息，所以，这个光明定这些修的话，所以当然处在特定的清净的阶段，他有已经有具备这个完全的辨知某一些。就现象当中的就是不离于怎么讲呢这样说吧，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迷茫的地方他完全清醒的，比如说人睡着以后做梦前的话就是一片那个无念，就好像黑过去了一样，就没有感觉到那个中间的任何时间过程，但是在这样的进行下，这些都是在这个觉知当中。就华智仁波切就是修显密宗啊，都圆满的修持的一个上师，他的教导时候也是一样的，显宗的法、密宗的法都教导他的弟子们，要根据就是弟子的这种看受的能力而去就是利益他们。然后另外一个是讲到华智仁波切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吧，说。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在进行念诵文殊真实明经的这个每天念诵嘛，就附近有一些人呢，就华智仁波切一如往常就念诵藏文，然后快结束的时候呢，其他人听到他突然从藏文转为梵文，而且很流利的把它念完，然后华智仁波切也就是自己笑，就是吓了一跳，就小小要回过神来说，好像我刚才就解释，我看，好像在解释刚才的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间我到了那兰陀那里，他就华智仁波切说，那兰陀是当然是印度很有名的这个佛学的这个学府，寺院，以前现在有时候说那兰陀寺，那兰陀大学，或者是用现代的概念，这样中文里面说大学这个历史不长嘛。 过去的时候有一度有些人叫书院，好像那种书院，所以齐天菩萨当然是这七八世纪的人，然后真不切是19世纪的人，中间差了1000多一点年，所以但是就我们这祈祷文里面一样，是认为是他是齐天菩萨的某一类的，就是化身或者是这样讲的。根据我真不切的一些作行以及弘扬入心论的这个来讲的话，确实就很有特定的缘分，才可以有这样子，就各个地方弘传入心那个入菩萨心论了。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我真不切接见一个法师，一个转世活佛。这个有点是那种小故事，说来小的那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有一位名字叫，但是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些说罗岗是吧？罗岗，罗岗活佛，另外一个说尼格玛活佛，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法师来了以后见这个法住仁波切。他来到华智仁波切，就是驻留的这个地方以后呢，开始在门外拜大礼拜。有些有这种，就是传统当中很恭敬某一位法师的话，在藏地嘛，当然那个地方是全部这样做不奇怪。你在城市一个地方那样做的话，就有点不合适，因为其他人就是并不会升起信心，反而会升起一种各种各样的观念，所以尽量就公开的那些地方不用做这些。街上啊，或者是在特定的场所、寺庙里面呢，可能还是很好。但是过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自己就是根本上是什么这样的房屋的时候，磕头啊，就是这种都有的。所以这个法师呢，就门外磕头，然后好多人不去看到他以后，便就说看到有人在这边行大礼拜，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这样就说了一下，然后。这位法师起身以后就自我介绍嘛，就说我是这个应该说宁玛这个，然后就是说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些说法，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个是说这个法师讲了他是罗旺活佛，另外一个总的来讲，因为这两个字有不同的意思嘛，宁玛这个活佛的话，宁玛是竹子嘛。这样讲的话，真不切表很惊讶，说：“哎呀，这个什么样的浊世啊？就五浊恶世的时代，连这个竹子也有转世了。所以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转世，其实是上面确实是可以有很多种的转世的这种可能，愿力的转世啊，或者是硬化啊，已经证到了这些。”一定的成就的这种菩萨位的，有种种的这种的转化，转世，就是有意思说化现，有佛的化现，那更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到转世的时候，想到西藏的那种的，那个确实是就是那种的，转世也好，或者是那些不能以代表佛法当中讲的那种的转世。西藏那个是形成了一套那个人间的一种的习俗，那个就是一个习俗。那里面的是不是说有真正的转世？那可能会有，因为有其他的大的这样预言式的这些有见解、有成就的人去认证啊这类的有可能，这些会有的。但是说意思说，事实上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些转世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世人会想说，这个就是。变成好像人间的一个怎么讲呢？世俗势力控制的一些组织活动，然后有些人说为了不分散庙产嘛，然后就是找转世的一种的方式继续这个传承和这种做法有。那这样讲的话，那个是就是可能是一些怎么讲呢？外围的一些原因嘛，但是主要内部来讲的话，这种。就是成就者利他的心啊，整个就菩提道上面的一种的利他的一些愿心， 不止，然后无量无尽的情况下，四无量的心，然后去就是帮助众生的这种愿心有的话，那这种利他的化身也是没有穷尽。除了这些，就是我们所谓就应化身了，就是应着自己的这种尘愿再来，或者是境界而来的以外，其实某一种程度来讲的话，所有的转世呢，我们众生没有一个不是转世。那地狱道的众生也是转世，恶鬼道的众生也是一种转世，天道的众生也是转世，人间我们是意识不断延续当中，哪一个不是转世？肯定都是。但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就是活佛转世的这种的观念嘛，这当然这个字上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并不是不一定是就是，而且活佛这种的观念是可能本身是一种错的认知。活佛就佛爷会不会有这种化现为转，就是各种各样利他的一些行为呢？当然会有。所以佛爷会不会转世呢？就佛的话，其实已经远离了生死，所以并不存在活或者死的那种的差别。但是就是说，这像太阳光一样，就是普照十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他的一些修行的人，根据各自的愿力和业力，然后就是尘缘再来，或者是说这种有那种浊世当中，就是还带着某一些业，但是带着某一些愿善愿而来的，或者是清净的这种的成就，就是度众为度众而来的，所以很多种都有的，所以并不能否认这个有转世。就是说，就是有修行者或者成就者的转世确实有，所以，但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世间说这个是就是寺庙里坐窗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这些是一种世俗的做法，而且根据佛菩萨的这种的示现的方式的话，就像你读到一些经典里面或者其他里面都有，就是他的那种利乐的。为利乐众生的这种种种的显的相啊，帮助的方式不可思议的，这个并不是一个这个制度啊，这个寺庙里必须这个转为那个，不能转为那个，没有这种的限制。所以说有可能转生为这个动物来帮助众生，有时候转生为国王，那也有些人说你又不是出家人，你是个国王，怎么会是转世？转世成这个好像很低的那种的身份的一些人，现在我们要看的好像转世都是要头上打伞啊，背后有撑这个，前面有吹这个唢呐或者是法号啊，背后就是有符，左右有这个怎么样帮那个怎么样侍卫啊，侍者种种的环绕的这样的，所以这些世俗的这个习俗并不是。所以甚至佛菩萨这些里面，祭天菩萨的入心论里面又甚至转化为这些无就是物质的一些东西来帮助众生，就是在干旱的地方降雨，不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就是形成一些生命生存的一些给他们带来安乐的一些方式，像上一次我们说佛看到世上的人就是相互残杀太多以后，他甚至化现成就是听来就大家都怕的魔鬼的那种的形象，然后这个魔鬼是专门说惩罚那些就是相互伤害的那些人，专门吃他们，而不吃那些相互不伤害的带着那种善意的那些人。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们世界上面有想的话，那人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不敢就限量的，就是现前这种果报的话，那谁也不敢做那些。乱做的事情，所以佛菩萨的化身转世，包括就是因地上面的修行佛的时代发的愿，这个从那些上面故事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子。所以化身不就当然在这里是开玩笑，有些法师现在说，就当今这个时代，仁波切或者是活佛或者是堪普很多行为比较怎么样，所以。他们说啊，那他就不转世了，在大家认为可能不转世的才好呢，这也不是这样。本身度众成佛菩萨必然会做一切有利于众生的事情， 并不会说厌烦某一个就是世界，从此以后再也不想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也是一种也不能废那个菩萨戒里面有不舍众生的这些，就是对有情众生的保持这种慈悲和度化的发愿发心。如果真正舍了，说我也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想帮助的话，事实上已经那个不是一个菩萨的那种的境界，或者是因为在他们的境界当中，事实上面并没有那种真实的苦难。所以只有相对迷乱者的那种暂时的这种噩梦般的那种的状况，噩梦醒了以后并没有实有的这种梦境。所以不论如何的话，智摩羯在这里面就假装说，哎呀，这个什么时代啊，连这个竹子或者是芦苇这些都有转世。这个他问的那个小喇嘛就是一个法师，就是一个活佛，一个印华叫朱古，他就是说他知道华智仁波切的上师的名字叫就是查马尔喇嘛，然后在查马尔朱古这样讲的。所以就是查马尔这个当然有很多种的意思了，其实一个就是那种60天两个月可以熟的那种麦子，就是查马尔。他说啊，既然这个就是查马也有这个转世的话呢，当然就竹子也有转世。然后这么一说话，智仁波切就笑了，就觉得那就是那个另外一个麦子干的那种的，很快的就那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芦苇或者是竹子的话呢，还是很怎么讲呢，有弹性的。他就说了这个就是那个给房客开玩笑嘛，华智仁波切比较幽默，有时候做事情。然后也对这个就是转世诸姑的这个机制啊就感到满意，说了这些俏皮的话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诸姑来了以后，他在华智仁波切他们就说话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把华智仁波切铺的那个地毯的毛毯呢，就上面呢就有一些毛的话，他就就是用手抽取啊，拿一些，然后智仁波切问他你在做什么？这个就说啊，他们那边呢有很多那些牛啊，染上了一些疾病，所以或者是有一些羊群、牛群受到狼群的攻击啊，他想把这些毛就带回去以后绑在牦牛或者羊群的身上，羊的身上，那这样以后呢，他们避免就是生病或者是被狼攻击。有一些牧人的时候有特别的一些做法，有一些就是眼睛的疾病，有的时候烧一些特别的东西，然后用烟熏的话，就那些牛的眼睛的疾病消失，开始有那个有些牛有眼睛的疾病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眼屎，然后那个烧了熏了以后，就有些时候有那种沙子啊，这些就撒在这个牛圈啊这些里面，特定的加持过的一些沙子弹成。也有一些就这些放药啊这些，然后反正有一些做法很特别，就是如果有一些你的牛没有找到，在山上晚上回来的时候一晚上没找到，很有可能晚上被狼袭击，在山上没有收回来。那这样子的时候，有一些也有就好像我记得是一个勺，一个瓢那种，不是那种铜的那种，我们那边有的一种的就是瓢嘛。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放一些水，然后又念一些经，然后放好像是什么呀，有一个柴还是木头牛粪之类的，反正一点点嘛，就放一香灯线，然后念一些咒，放在就帐篷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然后掐在那个帐篷的上面的这个绳，就一条条的绳子在上面嘛，帐篷那里面，这样以后呢就是不被杀的一种说法有的。所以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就是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记得有出现过在山上留一晚上的这样子，但是牛还是好好的留一两晚上或者几天没有找到。大部分时候好像那个还是就是也许是凑巧吧，但是也许大部分时候好像很灵验一样的，每次都没有出现。如果你没有忘或者没有放忘记的话，有可能有时候，那也不是说。可能不死的机会多嘛，但是也有时候会死掉的，就是被狼袭击这种做法有。 所以也有些人在脖子上绑这个铃铛啊，绑一些这个加持过的金刚绳啊，这些做法都有。所以，所以他这么样讲的，就是我这么就给他，后来就说他的衣服上面撕下来一些，然后作为就是可以分给其他人，或者是作为纪念加持的物品。所以过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商品嘛，有时候就是法师的这个腰带里面撕一部分的这个腰带，然后就把那个腰带的扯下来以后结成小的结，然后送给大家。或者是某一件衣服，然后把那衣服剪了以后就分一些部分，到时候有些人特定的时候用的时候，把它熏在这个熏香啊这些里面呢，一起就是熏的，说受到一些加持的这个做法有。以前也有一些法师呢，就是自己手里面捏的一种的加持过的那个黄土吧，算是，然后还有一些药丸子之类的，特殊处理过的这种放在一起，然后放到水里面，也会偶尔就是感冒啊这样的时候喝的。这个我小时候我也喝过，然后每次都觉得反正蛮灵验，这个就是加持的力量吧，应该就。不是其他的，那个法师当然也是一个懂药的法师，医术的一个法师，但是很多人求他的那个，就是他那个，应该是像药泥一样的那种，里面有每次都有他的拇指的印，他可能做的时候是那样做的。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把水放在一个，就是一个杯子或者什么什么里面盖子。然后放水，然后你把那个他的药你放进去，然后过了可能半年或者怎么样，那个水还是很新鲜，很特别。一般的水很容易就是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因为有细菌呢，很容易很快就变味了水。但是那些水放了很长时间以后，还是就是很清凉那样的。反正是如果可以说玄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不是其他的原因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加持的那种的力量。因为当时没有想很多嘛，就每次都是这样的几个情况。有时候我们家放在一个小的那种的大象壶里面，形象有点像大象。然后有些时候就感冒啊，什么时候喝一下就很见效的这么样的有。所以这个当然也讲到类似的一些状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智仁波切见第多智亲三世，法智仁波切在绕塔的时候，来的听就收到一位来自伦敦这一西多吉，就是这个瑜伽师，他的一托付的一封信说，请这个法智仁波切，就是教导看管这个多智亲，第二世嘛。第一世就是净密林巴尊者的弟子，然后净密林巴尊者的这个意的化身是多钦泽依西多杰，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多钦泽依西多杰，把前一世他们是师徒关系嘛，这一世也是师徒关系，所以这一位多钦泽依西多杰他快圆寂了，就是那时候就把这个多智亲仁波切，就是托付给华智仁波切。华智仁在收到信以后，就绕塔途中呢，在这个东侧时候遇到刚被认证的，就是前来就是拜访华智仁波切。然后华智仁波切一边持诵文殊真实明经呢，就两人相遇的时候，刚好念到一个部分，就是于诸刹那能分别，一刹那中正等觉。与持于一切正等性，正觉性，所以意思是说，以本然的这种的智慧呢，也刹那间呢，能够获得正等正觉啊，了知一切的法，这样子。那时候刚好法那个遇到了这个多智亲仁波切，刚好从那个墙角出来了，他们碰到。然后和仁波切认为这是一个很吉祥的这个吉兆啊，就将来会变成一个很大名鼎鼎的学者。后来确实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大学者，变成， 所以好像在这个多金子不是那个多智谦仁波切，因为当比尼嘛，他的转世啊、他的弟子就是朱古粗鲁，也就是现在那个隆多活佛的前一世，隆多活佛的前一世是多智谦当比尼嘛，他的弟子，他们是可能就是最亲近的，就是跟着他20多年好像怎么样的那种弟子。那隆多活佛前一世的那个弟子，就是智古粗鲁嘛，智古粗鲁宗布他的名字，他的很亲近的弟子是我的一个亲戚，就是一个法师。以后有机会，我把那个法师的照片给发给大家。虚情万指，他的名字。后来他也去了印度，后来就回来了。藏地圆寂了，这么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老法师。然后遇见这另外一个故事啊，有一些是类似于有点像开玩笑那种的，就是有一个法师呢，就是安吉丹达，就是安丹达，就是这边写的，就是一个瑜伽士，他不是普通的修行者，而是一名就是相当有正量的瑜伽士前来拜访华智仁波切。华智仁波切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人？然后对方说，我是这个囊谦措尼的弟子。然后很好很好，我听说过囊谦措尼的名字，他应该已经证悟大圆满见地。我听说他对于佛法的喜好，就像密勒日巴形容说，上午修上午这个佛，下午什么晚上修晚上佛，而那些资粮具有这个积善有福的人呢，甚至不用禅修打坐，光是听闻教法就能够解脱。就是梅勒尔巴尊者过去形容他那个，就是第一个碰到那个就修行道途上的尼玛巴达的那个样。所以如果你是这位上师，如果你的这个上师呢都这样了，那么请告诉我说，他的弟子当中有多少得红身成就、红光圣道？华智仁波切，就是带戏谑的这个口气说道，这样问了一下，然后对方呢就回答说，有一个弟子本来可以获得红光身的，但要是他没有就是死于这个一个疾病的话，结疮嘛，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疾病。话说这世上，华智仁波切说，没有任何疾病可以阻止那些就是哪个修行高深的人获得红光身的成就。当然那个就红光身的这个真量并不是一个疾病可以阻挡的现象，所以说一时之间呢，就是无言以对，是吧？他们都笑了，就是最后一次是这个，应该是对，就是他这个就是对方说了怎么样的，本来有一个人可能成就，但是因为疾病就没有成功，然后他们对方双方都笑说，这个其实不可能的，不会发生这个，就这么一段，就这个只有那么一段。然后华智仁波切的得意弟子就是多智谦第三世，他8岁的时候呢就接受华智仁波切的教导。那当然中间穿插了另外一个故事啊，叫然后华智仁波切对这多智谦每天教导学习的时候，多智谦都让这个多智谦第三世坐在自己的枕头上啊，然后此举被视为对主古的极为尊重的做法。所以多智谦仁波切就是在华智仁波切的住所房间只隔一道墙，每天早上主古都能够听到华智仁波切念诵的声音，以低沉的声音持诵这个龙心心髓的心底当中的这些莲师祈愿文。至尊上师佛，诸佛大悲加持，吉祥现，入为众生，唯一护主，身与意，身心意财诸受用，我悉供养 我由于自此直至证悟菩提间一切苦乐好坏欲祈福其心莲花生尊师垂佑，那样就一个祈祷文嘛。有一天清晨，华智仁波齐无意中听到这个年少的这多智亲活佛在哭啊，后来发现是他的亲教师，就修行早课的时候睡，就是就是起得晚了，睡着了以后就说打了他的这个打了他这个转世活佛，然后华智仁波齐对此还有意见呢，就不太高兴说。如果你将来，不要去同色吉祥山。如果你去了那里以后，莲师会把你再次送回来这里。所以说你他对藏人，
赶紧下来，回来了。
所以他对藏人呢就不放心了，莲师就所以说会派他回来，但是。应该去这阿弥陀佛的世界，然后你下一次一定要去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不要再回到这个，这个藏地人很坏啊，打他就这样。华智仁波切怎么样说？开玩笑的。所以后来呢，他在就是说，多智亲活佛，年岁这么小，但是他曾经。就是华智仁波切举办很隆重的这个活动啊，亲自向这个就是小佛转世，就是送上献上这个曼达生于意的这种的就坛城的供养，然后让这个多智亲活佛就讲法嘛。那八岁的时候讲法，这也是很年岁很小的。那这样以后呢，就当时在场的人呢就开始就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啊，就虽然是八岁，但是讲的就很好，然后也没有经就是怎么样紧张啊之类的，他可能教学的时候很自信的那种，然后对其他人来讲的话，感到就是经验不一，然后开始的时候声音比较柔和，在后方坐的人我听得不清楚，但渐渐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铿锵有力，所以让每个人都能听到。仔细的都能够听得很清楚，然后这个法会结束以后，华智仁波切，就是派人向钦贼王波仁波切，钦贼王波，送了一份喜讯，然后说，我以为佛法的旭日就要西降了，但在教法的智慧上面，年仅八岁的多智亲主顾已经能给予入行论的前四品的这个教导，至于正法方面呢，就是说那时候当时有巴马顿的这个红光身的成就嘛，所以有鸟了巴马顿的最近也证得红光身了，这么看来就佛法的光辉尚未熄灭啊，就很高兴的讲到八岁的小孩讲入行论，然后旁边一方面实修实证的成就红光身，所以就觉得佛法昌盛的还是很有希望的，这么样的一个。所以后来就是这个多智亲仁波切他的身边的那个法师也换了，然后也继续教接受华智仁波切的教导，然后多智亲活佛据说在华智仁波切面前受教很多以后，就承诺将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传授入行论100次，就后来也这是这样做的。所以华智仁波切开始这个到的地方开始修行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嘛，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一些人来听他的课，逐渐的然后打杂一些帐篷在附近，然后逐渐的就是说变成一个营帐这样子群了，有时候有数百个这个帐篷在旁边呢，就此起彼伏这样子，大大小小的帐篷，有些时候有盛况空前啊，就很多人就是暂时来的和长期住的这两种的差别吧。暂时来就是意思说，有些时候有法会的时候来，没有的时候就离开，有些是跟着一直修的。所以华智仁波切的那些里面呢，就是说每天 在那里就教导的时候呢，每个人应该就每天进行三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应该是说三种机缘嘛，就是保持这种的。所以一个人在他那边就是营帐当中居住的话，应该保持这个三种的这种的机缘的心呢、啊，一个是说早上，早上的时候呢，就是清晨醒来的时候，不要就是一下子什么都不想，马上站起来去跳起来去做某一种事情，而是躺着睁开眼睛以后，就是驻留片刻休息一下，放松自己的心，向内审视自己的心。那这种包括做晚上做的一些梦境呢、啊，然后就是之类的，然后当然也会有种种的其他的发现。所以就意思说，先看一下自己的这个之前的、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第二一个是说，他们是集中精力上课啊，就修行的一些时候呢，就是听取教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就是经过一个佛塔吧，这就是一个佛塔的一个狭窄的这个路径，一个旁边必须经过，所以在那个经过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说，像那个弥勒，就是之前看到一个师徒象征菩提心，有那种说的嘛，或者目前就在到这些佛塔跟前的时候，提醒自己说发菩提心，去听法前，誓愿度国，断恶行善来利益众生的，就知道。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教学期间要知道自己的目标，立下决心，就意思是说时时安住在这种的一些自己的见解和境界当中，就是这一瞬间呢，再次念心入法，入力入法的修行的这个过程，然后每一片刻再提醒自己，每一秒钟呢就审视自己，日日夜夜再次就是确定决心，就关于这个说。观察自己的心相续，然后让自己身心升起这个菩提心。这个上面主要讲的是，就是这个菩提心呢，不仅仅是早上想一下就过了，起床的时候，而是说日日夜夜常常都要想到这个菩提心。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菩提心呢，只是说知道这样道理还不行，我们必须要让它入心，是你自己的成本人的那种成愿，而不是别人教你模仿一个成愿，就是这种的菩提心的愿心。然后在一刻的时候，常常就是提醒自己说啊，我已经在这样的就是愿境愿心当中了，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然后就是在时时的当中呢，又检查自己有没有就是离于这样的一种愿心，就是菩提心。然后这把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白天晚上的时候都带着这样子。所以在某就是早上啊这些时候呢，我们有些人念诵这个菩萨戒轨啊，那这样的方式来就完整的，但其他时候呢就经常关照内心就可以。所以每一次做禅修或者是上课这样的时候，再一次看自己的这个菩提心呢，审视自己的内心被什么样的力量所在左右影响，然后回归到这个菩提心上面。所以永远就是说心白天晚上睡眠当中呢，可能就白天睡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哎呀现在终于什么都不用想了能睡觉，但事实上呢就是讲这个并不累嘛，就是说发愿就是哪怕是在梦中的话都能够利益众生，就是也知道自己在梦中也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话，梦境当中一切都变成一些妙善的梦境，就是一些积累功德的这个业当中也在修行，并没有浪费掉晚上的睡眠的时间。梦境也是比里面也会出现这种不断的张扬这个善啊、福德呀、智慧，进出这个二障这些上面。所以说，就是24小时365天一生，就是累生累世当中呢，就是从此以后就是在修道当中， 如果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激烈的情绪，或者是面前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哪怕是梦境当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行的时候，这些都应该保持这种的心境，就是永不忘记，不舍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就是说华智摩诘真的要求大家修的时候应该这样去修。所以不然的话，一个人没有遵守这些，就是早上也不愿意去就观看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也不愿意发菩提心，中间也就是不收持菩提心了。那这样子的话，他说就待在那边也没有意义，让大家去自己在生命当中做其他的事情呢，就可以去经商啊、赚钱啊、结婚生子。就说既然不是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就不用在那边一直就是又好像不前不后，不来不在佛法圈，又不在就门外，这样一直半身偷窥的那种方式，那这样子就没有意义。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修行好的话呢，就认真正去修行，认真投身这个当中呢，就是投入修行当中。要不然就是不要以佛法的方式来造业，你自己就是说有一种的就是其他的生活上面暂时的有些安排的话，那上面去做努力。所以这样讲，华智摩诘到了71岁的时候呢，就一番过去就我看这个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没什么可说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把这个内容呢就是记一下，好一点。就意思说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自己也可以，是的，这个本身篇是也以前在其他里面也讲过，就醒来的时候就以这个莲师或者是空行或者是极乐世界的这种菩萨或者这些的这种形象啊，在那边呼唤的样子，前来迎接的方式来醒过来，就空中就是观想这个佛菩萨这样的方式，在他们的这种的美妙的法乐当中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就关照自己的心之前现在的状况，然后内心当中呢就是深深的就是就是包括发心发菩提心，安住在身意的空心的这种智慧的境界当中，这样安住片刻。然后在这种菩提心的发愿当中呢，就有些当然愿意自己就背得很熟的话，念诵那个菩萨的仪轨、菩萨戒轨也可以，这样以后再慢慢起身。然后听课的时候，像刚才我们听到有时候时常有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把音频放开了以后，在那边可能玩手机啊，或者是讲话呀，周边当然有些时候可能大家有特定的一个必要，必须在那个时候讲一些经济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心二用、三用、四用、五用那样的状况的话，对法也不恭敬，那这样子就是未来也会养成那种就不恭敬当中，就是随便学一点的心思，那样的话就不好，还不如就不要听，或者将来心静下来的时候听录音，这样子好。不然的话就怎么讲呢，有些人说我本来在上班，那可以理解，那样的话还是有情可原，但是本身是很有空的，就是闲不住的时候就听课当中呢，就是到处就是逛一样，就往上了逛，这里也逛，那里也逛，那样的话就不太好。所以以前有居士说那就放那个视频的话会好很多，这也是确实是放视频，但是我们本身就是随个人的意嘛，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想要在视频面前两个小时在那边盯着也看，那样的话就大家自由自在一点，但是法要入心，不然的话哪怕有一些人在那边就是眼睛盯着这个视频，但是心里面满是妄念，那样的话其实也盯着那个屏幕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有用，主要是看个人有些时候也说就是不惜生命这种的方式来求法嘛，过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很多修行的人呢是有求法的机会， 哪怕是就是三更半夜要起来，我们传法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之间的传法，这样的话，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有想。当然，现在就是有些年纪大了，或者是有特定的工作节奏完全不对，或者要学习这些的话呢，完全可以理解。但过去专门求法的寺庙里面的人，这样的话，那样的话都觉得反正这些法极其珍贵，就这样想。那如果大家已经在一个很有选择的余地里面呢，尽量还是让自己的身与意保持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对境这上面，专注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刚才一次说华智荣波切这里讲的这个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法呢，就是菩提心入心呢、就是一再的就是专，就是检视自己的心嘛，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然后包括白天夜晚睡觉睡后醒来以后，就这些时候呢就不要停，包括修行的时候中途前面回向的时候也一样要专注。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这里，即使在无意中也不要绝不要就是离开这个佛法，持续不断不要间断，此时切勿忘记。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忠告。那我们以此来就是发愿发心，自己也这样去做，然后做回向。自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亲。稍稍的转度在那上面回向时候，就是真心的为一切众生能够集资进账，成就一切本来清净的这个究竟面目，自己了悟这个实相，就这样想，然后得到暂时的安乐与究竟的这个究竟的暂时的安与究竟的乐，或者是暂时的乐与究竟的这种按这种两种说法有，但是不论如何都安置在这个究竟的境界和果位当中，以这种方式来回向。那就是三乘道，扎西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